走出自责的阴霾，这个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来谈自责的问题。我相信，很多人都会有自责的情况，甚至很多人呢，会认为自责是一种美德，因为。哎，觉得说我自责，这说明我这个人特别会自我反省，而且呢，我这个非常这个道德标准很高，所以我才会自责。而且呢，我自责也自责后，我就会更加的这个上进哈，会改善自己的行为，更加的上进，甚至呢还会。把这个自责呢，教导给孩子，让孩子也自责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。那其实我很多年都一直，就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，认为自责是一种好，是一种美德。但是呢。很多年，经过我很多年的经历，哈，我就发现，反而自责让我陷到了一种捆绑的里面，反而更没有办法改进自己。那么这个心理学家哈，他也发现，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哈，就是。我们看这个图片，它显示这是一株植物啊，这是一株有病的植物，因为它的叶子上呢，就是有这个虫子咬的洞，这个就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。那么地上这部分呢，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，就是哎，这株植物是有病的。啊，那他这个病，是哪方面呢？指的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他在总是在处于一种财务的匮乏的里面，有的人呢，他是被某些瘾症，所捆绑，啊，有的人呢，就是被疾病缠身，啊，有的人呢，就是。现在一种人际关系的这个，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破坏当中，有的是婚姻关系，有的是亲子关系，或有的是同事之间在公司工作中的关系，哈，是很紧张的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问题，那么心理学家就开始去。挖掘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什么呢？那他们就心理学家就找到哦，原来这些问题呢，它来自于压力，啊，压力带来这些问题。但是他们发现呢，他们继续深挖，压力是什么造成的呢？继续往下挖掘根源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发现恐惧是造成压力的根源。啊，但是这个恐惧是不是最深的根源呢？还不是。那他们就继续挖掘这个根源哈，最后他们找到了这个根源哈，最深的根源就是这个图片上显示的红字叫定罪啊，定罪，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或者叫指责，啊，或者叫这个指责。那么其实哈，应该来讲叫自我定罪，更准确的是自我定罪。当然，自我定罪也是有可能是由于别人定罪你造成的，然后呢，你最终你自己接受了，啊，所以最深的根源应该叫自我定罪，也就是自责，或者说罪疚感，啊，这个罪疚感或者叫内疚。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，所以我们啊，就是解决问题，不要解决表面的问题，而是要解决根源的问题。因为根源的问题被解决了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明白，自责呢，它是一种负能量超高的心态。 啊，大家要明白啊，自责的负能量是非常高的，它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就是它有一种负能量，就是让你失去了你改进的动力，啊，失去动力了。那么，脑科学家发现啊，当人呢感受到一个完全的安全感的时候，就能够激发出人正面的情绪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脑功能就会迅速被提升，大脑呢，这个思维会更加的敏捷，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力、学习能力就会得到提升。啊，我们的工作学习效率更快了，我们学习新技能的水平更高了，效率更高了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人活在一个不安全感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啊，会出现这个焦虑啊、恐惧啊、这个羞耻感啊，这些负面情绪会大大的破坏我们大脑的功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学习能力就下降，工作能力下降，啊，效率很低。思维能力下降，记忆力也会下降，而自责呢，它正是会产生许多的负面情绪。那这个自责它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那么我们首先从圣经中来看哈，圣经中的重要人物，他也出现过自责，这个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那这个我请牧师来分享一下这个圣经中的这个人物啊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，在圣经的里面呢，我们有几个故事哈，记载了啊，关于人犯错之后呢，我们如何来对待犯错的问题。那在我们首先说彼得。那圣经记载彼得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彼得是圣经中啊，可以说是第一个啊教会的领袖啊，属于教会最大的一个领袖啊。那他呢，经过了一些的事件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来面对呢？我们看彼得这里面讲到说，那人人都会犯错啊，你我今天讲到自责啊，说。啊，那我不犯错该多好啊！但事实上呢，没有人说啊，他可以不犯任何的错误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那人却看不到这一点，总觉得我很厉害啊，我不会犯错啊。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，彼得说：“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”这是在最后的晚餐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啊，主耶稣非常的清楚我们人的软弱啊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啊，可以刚强站立的。那这里面呢，还是在26章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彼得就三次不认主。那这是最后一次啊，彼得就发咒起誓，他不单是不认主，而且是发咒和启示啊！我若认识这个人，天打雷劈啊！这个意思哈、啊。然后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彼得在这里诅咒发誓的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啊，这是个鸡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我们看到这时候彼得呢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他甚至可以三次的来否认耶稣，我不认识耶稣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鸡叫三次，然后他就痛哭，他里面充满了什么？也是很大的一个自责，啊，对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失望。那这个人这辈子是不是就是完了呢？再也没有办法来服侍主了呢？哎，恰恰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看见他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彼得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写了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 如果你看这几节的经文，你是不是觉得彼得这辈子全完了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？啊，他非常的有恩典，他完全的赦免了彼得一切的过犯。所以当彼得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所有的过犯全都被赦免。主依然把教会托付给了彼得，因为主深知道人都是软弱的，人只有靠着耶稣才可以来刚强。而且呢，耶稣要担当人一切的软弱，所以这个软弱谁来担当？耶稣来担当。所以彼得呢，他有一个好的地方呢，他就去找了耶稣，他没有逃离耶稣，而去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，所以所有的罪都被赦免，他完全被赦免。神还委以重任啊！那这是一个彼得的一个故事。我看到他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但是呢，他依然被大大的使用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啊，另外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呢叫犹大。那犹大这个人我们都很清楚啊，犹大是卖了主耶稣的。我们看到他卖完主耶稣之后呢，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？犹大呢？卖了耶稣，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了。他也知道自己错了，跟彼得一样知道自己错了。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："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。"他们说："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"那这里面呢，谁来承担这一个过犯呢？犹大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？我看犹大的选择呢，他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所以犹大做了一个选择，他说："我犯错了，我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犯罪的结果，犯错的一个结果。"于是呢，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圣经里记载两个彼得和犹大啊，两个人犯了同样的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但两个人呢，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。彼得没有一直停留在自责的里面，他被主耶稣恢复过来，他再次跟主耶稣建立关系。可是犹大呢，他选择自己来承担一切的责任，甚至用最极端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。看起来好像犹大。好像一个是铁血男人，好像更像一条汉子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他可以的回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已经洗净了他的罪，只是他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选择了自己来承担，选择自责，然后自己承担这个结果。所以犹大呢就是一个悲剧。那彼得呢，他的人生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失败，如何面对我们的过犯。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结局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啊，看到非常的不一样的结局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，自责有可能带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我再把时间交给你。
好，那么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中看到啊，即使彼得他也犯过很大的错，他也这个跌倒了，但是彼得选择去接受主的恩典，接受主的这种赦免啊，他重新又站起来了哈，他摆脱了自责的阴影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也要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做到不自责啊。我们知道自责是一个根源，许多问题的根源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摆脱这种自责的心态呢？那我今天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有一些具体的操练哈，教大家一些具体的生活中的方法。首先呢。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扛重担，不要自己扛重担，而是把这个重担卸给神啊。那么我发现哈，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喜欢就是常常看到了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然后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，至于就是由于。我没有做好造成的， 然后就悔恨交加哈，所以就陷入的自责的里面。这个我也记得我记得在我儿子4岁的时候呢，就当时忽然查出来，他那个牙，他的牙呢突然就是蛀牙，蛀了8颗大牙，蛀的还蛮深的。然后医生说他需要，这个做全麻的手术，因为他才有4岁，他不能配合，所以他需要做全麻手术来补牙，而且都是大牙，而且当时这个牙呢。挺严重，蛀牙蛀得蛮严重的，需要给他做牙冠吧？这个，因为他的蛀牙就是发展得非常快，所以到这个就不得不了，不得不去做全麻手术哈。那我就记得那次，当他把儿子在手术室里的时候呢，我就在门口，我就非常的自责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今天遭遇这个哈，那么小的年龄他就要做这种全麻的手术，这个
这
也对孩子的大脑影响会不好的，所以我就非常的自责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没有把孩子照顾好，所以以至于我就在等他这个手术，在手术室门口等待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哭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很严重的自责心态。那其实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这种思维就改变了，我就明白，其实，这个我没有能力。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孩子照顾好啊！我是给自己这样要求，我要求自己要把孩子健康照顾好，但是我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啊，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，就是一个孩子他查出来很严重的病。啊，那你能说这是父母没有把孩子照顾好吗？每个父母都是在尽力的去做。尽力的去照顾孩子，但是，撒旦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会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些破坏的工作，而我们也会常常的就是陷入到咒诅的里面，被撒旦攻击，所以我们是人的能力就是这么有限，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所以现在我也明白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也自己内心我就不扛这个重担了，我要把这个重担卸给神。哈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，这里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得安息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心中有劳苦重担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这个重担呢卸给神，然后你要得享安息啊，因为你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扛这些重担，因为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。当我们靠着人的肉体、人的努力去扛重担的时候，你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。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除非你去领受神的能力，你会发现你就能拥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。但是这个你就必须把重担卸给神，你必须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去领受，你才能得到这种能力，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血气去打拼、去做事情，那你一定会失败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呢？我们呢，现在就是要相信哈，神来保守我们的一切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面临问题、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去找神啊。如果孩子生病，这个遇到什么严重的疾病，那你就要找出圣经的应许啊。上次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2章24节，这就是一个对健康的宝贵的应许。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当你因信称义的那一刻起，医治已经发生了，灵里面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医治，让医治确实的彰显在孩子的身上，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 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明白了，自己不再扛重担了。那么2年前呢，我儿子呢就发现，这个他的后背长了一颗肿块，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医生那里，做这个诊断，经过 X 光和 B 超，那么医生诊断说他长了一颗脂肪瘤，医生说你可以用手术切除它，也可以不切除，它也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我儿子呢，他就坚持要手术切除啊，因为他呢自己坐在椅子上，靠在椅子背儿上，他会觉得不舒服嘛，他要做手术切除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啊？让神来医治你的脂肪瘤啊。他说不要，他说我就要这个手术切除，因为他也没做过手术，他就不了解手术恢复有多么麻烦啊，恢复会有感染的危险啊，什么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坚持要这个手术进行切除。那我们就说好吧，那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我们就尊重你啊，那我们就去联系了专科医生、手术医生啊。但是在加拿大呢，就这种小手术啊，它就会很慢，所以当时排就见手术医生的第一次见面就要排到大约半年了，要等半年的时间。结果我儿子一听说啊这个消息，他也没办法了，那就等吧。那么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开始带他祷告。因为我们也一直跟孩子有一个坚持的这个定期的灵修时间，就是分享神的话语，然后带他祷告。那么在这个灵修时间呢，我们俩就带着儿子祷告哈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儿子的脂肪瘤已经被神医治了，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肿瘤，这个脂肪瘤要消失，啊，我们就是这样为他祷告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是当时是，医生约的是10月份见专科医生，第一次。结果呢，到了9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们俩当时就是我儿子，他当时要洗澡，他就把上衣上身脱光了的时候，当时我也在洗手间里的时候，哎，我忽然我就是无意识的我就扫到他的后背，那个时候我忽然就惊讶的发现他的那颗脂肪瘤就变平了，那个肿块变平了，我当时就惊叫起来，我说：“你的，哎呀，你的那个脂肪瘤已经消失了，已经平了。”他的那个脂肪瘤呢，是一个肿块，然后但是颜色是深色的，比周围的皮肤是深色的，所以当时9月份的时候，他的肿块就是变平了，但它的颜色仍旧没有改变。从那个时候，我意识到他得医治了，我的儿子也感受到他得医治了。那么后，这是前年发生的事情。后来呢，慢慢的呢，他的这个肿块连颜色都在消退，到现在就基本上那个颜色就完全就是恢复正常颜色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的神就是会完全的医治，都不需要他做手术，正常的就得医治了。那这是我儿子的第二次经历一个神奇的医治啊！第一次我上次分享了，就是他更严重的一个疾病，他就没有经过上次他的这个病是十岁的时候，出现很多症状，然后呢，也是经过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圣餐，然后就是在没有经过医生任何的治疗，没有任何药物的治疗、手术的治疗情况下，自然而然的症状就消失了。所以你看，神的医治就是这么的轻松、 就是这么的，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这么的简单，啊，这就是你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应许了，我们要来领受，主动的领受，宣告，这个疾病完全得医治了，这个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就讲到哈，不要自己去扛重担，把重担卸给神，领受恩典。出现问题，想到的是神的应许，神的恩典。好。那么第二个方法哈，就是有的人会说，可是有些问题哈，确确实实是我造成了，我的错误造成的，我的软弱造成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首先哈，如果是一件事情你确实没做好的话，你首先应该想到什么呢？你首先应该想到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来宣告，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了宝贵的代价，感谢主的宝血洗净了我这个罪，我刚刚犯的这个罪，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，主依然爱我，虽然我软弱跌倒，但是神不会。定罪我，神看我依然是完美的，我已经领受了耶稣圣洁公义的身份，我现在是义人。耶稣，感谢主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这个罪呢承受了审判和刑罚，神看我依然是完美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叫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不要再为已经犯下的这个罪呢懊悔。因为神不纪念你的罪，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所以我们呢，要宣告我们义人的身份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来牢记。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有的人就会问了，说可是我确实。造成了亏损啦，比如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投资，然后这个造成了经济上很大的损失，那个这个损失我这想起来就很心痛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在这方面哈，我们要明白神是补偿的神，面对你的亏损。你想到的就是神是补偿的神，这是神在约珥书2章25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。这个神说：“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”这用到的一个比喻哈，就是。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它代表的就是撒旦，撒旦对我们的攻击，就好像那个我们种这个庄稼，然后这些蝗虫啊就来吃掉了啊！这个蝗虫吃这个庄稼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，这是一种灾难。那损失怎么办呢？神说我要补还你们，撒旦对你们攻击。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错误造成，我们的错误给撒旦一个破口，然后撒旦可以来攻击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蒙受了损失。但是神说，你不要懊恼，想到你的损失，我要来补偿，神是补偿的神。所以呢，你想到你的损失，你不要懊恼，而是你要来宣告，感谢主。啊，今天我所蒙受的这些损失，神一定会为我补偿的。那么在我的婚姻中，我过去就这个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蒙受了很大的伤害。但是这些年，当我明白真理，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坦然无惧的来领受恩典的时候。我自己的婚姻呢，我就领受到了神加倍的这种补偿， 所以，虽然我的婚姻以前遭受了很多的伤害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就，这个超额的来补偿了我，在婚姻中补偿了我，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呢，是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甜蜜的，我们俩都能感受到这个婚姻的幸福，啊，不仅是两个人的幸福，而且呢。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事，我们夫妻二人是可以一起做事情的，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建立教会，来服侍很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的这种婚姻的这种和谐和幸福，我基本上在周围的人很难看到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地步哈，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补偿。所以我们要想到哈，不要总懊恼过去的错误带来的损失。当你想到损失，你就想到神的应许，神一定会补偿，神正在补偿，在哪方面损失了，神就在哪方面补偿。你看彼得就是这样，他的损失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他背叛耶稣，但是神呢？这个损失呢，神为他补偿，就是神反而兴起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，教会的磐石，这是神的一种补偿啊。好，那么第三方面呢，我们如何操练呢？就是在生活中啊，我们要常常的来肯定自己，就是在每一件小事上。来肯定自己，并不是说你需要做什么大事你才肯定自己，而是你在小事上就来肯定自己。比如说买菜、倒垃圾啊、拖地，甚至是擦桌子这种小事哈，你做完一件小事，你就要肯定自己，哎，我又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很能干。啊，当你肯定自己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有一种成就感，而这种成就感会带来你的行动力，会让你越来越有行动力。你想想啊，虽然倒垃圾它是一种小事，但是你想，你倒完垃圾，啊，你就这个家里就清洁很多，你就腾出很多地方嘛，对吧？不这么乱了呀，对吧？这个。所以呢，就是很多小事，你就看到它的这个益处，你总要看到它的益处。就是每一件小事啊，完成了，你就要肯定自己。比如说我哈，我就每天呢，我就把这个我需要做的、处理的很多琐碎的事情，我都会写在我的手机的记事本里，一条一条写下来，然后呢，提醒自己嘛。我今天需要处理哪些事情，都是琐事，但是当我完成的时候，当然这一个是提醒我做计划，今天要完成什么，但是当我完成的时候，我就删除，每删除一条，我就非常的有成就感，哎，我就会内心肯定自己，哎，我很能干，我完成了，你看我处理，今天处理这么多事情，我很能干，我很棒。这是一种操练的方法，就是小事上每一件小事都要来肯定自己，哪怕出去买桶牛奶、买个菜，都要来肯定自己。这些，因为这些小事组成了你的大事，会影响到你的生活。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是不可少的，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我要来关注自己的进步，你要来关注自己的进步。而不是去关注自己还没有做到的地方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有一个晚睡的习惯，啊，你比如说你每天平常都是12点才能睡觉，然后你定个目标11点，但是你总达不到这个目标，那么但是今天哎，我11点50睡觉的，我就要去关注，哎，我今天有进步了呀，我提前10分钟睡觉了呀，我很棒啊。你要老观察你的进步，啊，你不要总盯着，哎呀，我还50分钟没有做到呢，我怎么还是做不到？你不要这样， 越这样你就越失去动力了，改进的动力。你一定要关注，哎，我已经提前10分钟了，我很棒。啊，比如说你健身，你这个练习举哑铃，你昨天举了能举10次，但是你今天举了11次，你就要关注这一次的进步，我很棒。让眼目常常定睛在你的进步上，不要总定睛在你做不到的地方，这会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好，那么有人会问啊，说我吧，虽然我现在我这个人不自己定罪，自己不自责，但是总免不了周围人哈，这个指责。论断我，周围的人总否定我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老公老婆，甚至你的孩子，或者你同事、老板，周围人总会来否定你哈。这个吧，也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这个难处哈，一个问题。啊，有人就会说，周围人。这个总有人 PUA 我，然后呢，我就受影响了，我心情就很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哈方法哈，神在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来看哈，《箴言书》哟，这个4章多少节啊？好像18节哈，忘打上去了。啊，叫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；或做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看神在这里说的多清楚啊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保守你的心，甚至叫切切保守你的心，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啊！一定要保守你的心啊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啊，就保守你的心。神没有说，哎，你要保守你的行为，不要犯罪，不要跌倒，却说不要保守，要保守你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保守好你的心，你就能保守你的行为，不跌倒，不犯罪。为什么你会犯罪跌倒呢？为什么你会软弱呢？因为你的心首先就犯罪了，就软弱了，受影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哈，不受别人的影响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就是呢，我们的这个倡导，因信称义的这个属灵伟人马丁路德哈，他说过一句话非常好，他说我们不能禁止鸟儿从我们头上飞过。但我们却能禁止鸟儿在我们头上筑窝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不能禁止别人来敲门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去开门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受别人的影响。啊，别人这个他说什么话，我们。决定不了，嘴长到别人脸上，别人要说什么，我们无法阻止，但是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呢。我们心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影响。那我们为什么常常容易被别人影响呢？原因啊，就是我们呢，不确定自己的价值。所以，我们很多人总是通过要做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通过别人对你的评价来看待自己有没有价值。今天别人赞美你说：“哎，你很棒，你做得好。”哎呦，你就觉得我很有价值，我这个人很有价值，我这个人很成功。过2天，别人又指责你做得不好，你这人真没用。然后你立马就受影响了，我这个人就对呀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你看我这么失败，我就是个失败的人。即使有的人就不同意，认为我不失败， 但是你也进入了一个负面情绪，哈，受伤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，所以呢，你就总受别人评价的影响。所以这一点啊，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的价值，确信我们的价值。因为当你确信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你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内核，你才能不受别人的负面影响。那么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哈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你看圣经这节经文。讲到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30节，讲到这个，我用的是当代译本。上帝使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，他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这就告诉我们的身份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里了。那么，这时候，耶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已经拥有，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救恩，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拥有了耶稣的公义、圣洁、智慧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公义的，我们是义人，我们因信称义嘛，我们就是义人。我们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是有智慧的，因为耶稣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。基督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个是约翰一书4章17节讲到的啊。基督如何，我在这世界就如何。那么我在这世界也如何？基督是有智慧的，完全的智慧，我也是有智慧的。所以这就是我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此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宣告：我是义人，啊，这个我拥有耶稣的身份，我因信称义，所以我是义人，啊，我是公义的圣，我就是公义的，我就是圣洁的，我就是有智慧的，我就是有价值的，神看我就是完美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宣告，然后把这个价值观呢，内化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常说我们的三观哈，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这怎么建立呢？在圣经中建立，圣经就是真理，就是告诉我们真理。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呢，内化在我们的心中。这时候，我们就确信我们的价值了，我们就拥有了强大的内核，就有能力不受别人负面的影响了。这一点哈非常重要，大家呀要一定要这个操练，好，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，这就是真理，圣经的真理。啊，一定要把它内化在我们的心中。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？当你认识到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也能认识到别人的价值。啊，你周围很多人，在神的眼中，他也是有价值的，他也是完美的，他也是义人。当你不定罪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内耗。同时，你也不会定罪别人了。过去，因为你要求自己很严格，所以你常常定罪你自己，你常常陷入罪疚感的里面，活在这个自责的里面。那你现在你不自责了，不要求自己，你也不会再要求你周围的人了，你就不会再定罪别人了，你会成为一个充满怜悯的人。啊，能很包容的人，这样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很和谐，你就会拥有神的能力、神的荣耀。那么这个其实我自己哈，以前就是一个虽然信主哦，但是由于我不明白这些圣经的真理，我就一直活在 定罪感、自我定罪的里面，活在罪疚感的里面，总看这件事儿没做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就是活在这个内疚的里面哈。所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哈，就说我从来不笑，那我为什么不笑啊？一个自责的人，他笑不出来，一天天定罪自己，那怎么能笑得出来呢？这个还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总说我很憔悴，啊，一个自责的人一定内心憔悴，因为他内心是充满阴暗的，内心是被乌云笼罩的，是恐惧充满压力的，啊，他一定会呈现外表是非常的憔悴的。啊，但是这些年呢，我就学习是通过学习圣经的真理，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哎，我来操练，我就走出了这个自责的阴霾，我就不再有罪疚感了。任何犯错误的时候，我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宣告耶稣依然爱我，我依然是完美的。我就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啊。我虽然我常常的自省，但是我自省并不自责。我自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想一想，以后这件事情可以怎样能做得更好啊？这个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成为一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啊。这个，比如说哈，比如说我呢。其实好几年，我都已经就是辞职不工作了，然后我们家只有我先生工作，啊，我先生是做 IT 的，啊，他一个人赚钱养家，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不挣钱，我就有一个自卑感，说，有一个自卑感，好像我抬不起头来，啊，我就说，而且反而我会说，我们家的钱都是我赚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说这个，因为你的工作，你赚钱的机会都是我祷告来的。我一直为家里的财务祷告啊，没有我的祷告，我们家能有今天的这个赚到的钱吗？对吧？所以我就认为我们家的钱都是我赚的，我就非常的理直气壮。啊，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再比如哈，前不久有一次我蒸馒头，然后呢。蒸出来呢，我先生就说你蒸的不好啊，蒸的不够好。但是我就说我比上次进步了，虽然我蒸的不是很成功，但是我比上次进步了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眼睛总会去关注自己的进步，总去关注自己正面的东西，不去关注没做到的东西。所以别人的话语影响不了我。啊，我先生他是无意的，他就随便说了一句哈，就说你蒸的不好，蒸的不好，效果不好。但是我会去关注我进步的那一方啊，那我仍然是喜乐的，我仍然肯定自己的价值啊。所以这样我就不会受到，这样长期操练下来，我就不受到别人的影响了，我就会这个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内心充满阳光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内心充满阳光。啊，你看我现在我就没有什么压力和重担了，啊，今年我先生已经辞职，连他工作都辞职了，所以我们就领这个开始从教会领薪，但是教会的薪水还不够以前他工资的一半呢，啊，我们也需要用存款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，我相信神的祝福，啊，我相信神会为我家实行财富大转移。我就宣告，我们家就是富足的。我相信，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经济，这个经济衰退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就活在一个挪亚方舟的里面，我是被保护的。世界在如此如何动荡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失业率再高，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我就是兴盛的。我就是富足的，我领受不是从世界领受，是神直接赐给我经济上的财富啊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明白这个真理。我们上次分享了，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讲到的啊，财富的应许。 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就得拿着这个应许来宣告，你就能领受财务的祝福，你就可以不再活在压力和重担的里面了，啊，你就是一个这个蒙福的人，兴盛的人，富足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宣告，我一定能实现财务自由，因为这是神所期待神儿女所经历的，神期待我们享受这个世上的生活，所以呢。当你可以走出自责的阴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拥有一个，你内心是非常强大的，你是非常内心充满平安、充满喜乐的。然后你做事更有行动力。那我现在不光是让自己强大起来，我还可以服侍很多的人，啊，服侍很多软弱中的弟兄姐妹，可以祝福到他们。这个，所以你看到，当你走出自责的阴影的时候，你明白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神在你里面的这个能力就可以发挥，就能激发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被自责的时候，就像我过去，10年前吧，我就是活在一直就是完全在自责的阴影里面的时候，我就完全没有行动力了，就是神给你的能力，你完全发挥不出来了。你被压制了，你被捆绑了，就是有这么大的区别。所以，我们说信的正确就能活的正确，要调整我们的思想。今天我花很多时间来分享生活中的具体操练，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。如果你真的能从中得到启示，得到亮光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人生就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活出一个完全的一个。自由释放的人生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啊，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一个生命，啊，这就是我的分享。好，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讲座到这里了，然后把时间交给大家，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，也可以来分享哈。牧师今天有没有补充？
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啊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哈，自责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，大部分人都有自责，常常会为很多的事情自责，很多人因此呢就睡不着觉，很多人当我们忧郁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自责，自责会在我们脑袋里面形成一个死循环一样，我就在这个事儿自责啊。上次我听一个姐妹来分享，她说她这件事情自责，然后呢责备责备责备呢，然后呢。直到另外一件事情出现，他就还自责另外一件事情，说他永远走不出这个自责，这件事情自责一直轮到，等到第二个自责的事件出现，然后再自，他从来就在自责的当中一直出不来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死循环，是很负面的一种观念啊，一种状态，大脑的运行的状态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从自责中走出来啊，所以有一个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脸皮厚，大家记住要脸皮厚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不要觉得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今天也把所有的错都归给谁呢？都归给耶稣，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因为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这么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来担当我们所有的过犯。所以说，我呀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了。所以，我们也清楚知道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，他担当了我所有的过犯。就既然耶稣为我担当了我所有的过犯，我干嘛还要自责？我要来到耶稣面前来感恩，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担当了我的这一个软弱，你担当了我的这一个过犯，你担当了我的这一个罪。现在主啊，你给我力量，让我可以来胜过这个软弱，胜过这个罪，让我活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和生活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啊，所有的错全是耶稣的错。记住啊，今天我所有的错全都归给耶稣了，耶稣所有的好。都归给我们了，这就是十字架上的一个交换。当我们活在这一个交换的里面，我永远我们看自己是无可责备的，圣洁没有瑕疵的啊，这样我们可以活在主的面前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不再自责，过去就已经过去了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忘记过去，活在当下，没时间自责，不给自责机会，不给自责时间。我现在这个时间，我要来感谢耶稣。我要来谢谢耶稣，我要来享受耶稣，啊，我要来领受主的恩典。 所以现在我们每天活着就是什么，不断的领受恩典，哇，主这么好，我要跟主在一起，享受他对我的爱。所以我没有时间去自责，我不给自责那个机会，不给他时间，不给他精力，让自责永远从我的生命中给他剔除掉啊。所以说，脸皮变厚，有什么事，主啊，谢谢你替我担当这个事情了，我不自责，你一定会把好机会给我，啊，你一定会帮助我，可以胜过这个软弱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观念改变了，因着耶稣，我们的观念已经确实的改变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宣告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王子，我是公主，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。所以，当我们深深知道自己价值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在自责的里面了。我是资源极其丰富的，我是极有价值的啊，在神的眼中，我是极其美丽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真正的能看到自己的尊贵、自己的价值。那我的太太 Betsy 呢，就能看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说，她说她的钱呢，我们家的钱都是她赚的。我非常的阿门这件事情，因为她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。我也相信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是主的恩典，没有一个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呢可以赚来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多说：主啊，我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所以说，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啊，在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一切都从主而来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我做错了，有主的恩典；彼得做了那么错的事情，依然有主那么大的恩典可以来恢复他。三次不认主，主三次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来牧养我的羊。但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学谁啊，不要学犹大。犹大做错事儿了，就不断的自责，甚至什么最后自杀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能走出这个自责，那人很多人就自残嘛。有人自残啊，觉得我做错事，我要付代价。我们改变观念，我做事儿，耶稣替我付了代价，我不需要自残，我需要什么？感谢耶稣，在十字架上为我钉死，在十字架上，他受了多少的苦。所以犹大是一个悲惨的一个例子，但是彼得呢，却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同样是犯错，结局确实不同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我今天也会犯错，师母也会犯错，在座的你我都会犯错，我们会每天可能都会犯错，但是。我们选择不自责，我们选择每天都要感恩。主要我需要更多有你，主要我需要更多的亲近你，主要需要你更多的恩典。我们总是跟主在一起，啊，这个时候自责会离开，撒旦就没办法控告我们。你知道自责的背后啊，就是撒旦的控告。撒旦是一个控告者，专业的控告者，总在找任何的机会来告诉我们你不配，你不好，你没有价值，没有人爱你，神不喜悦你，神不听你的祷告。这总是一个撒旦的恶者的谎言呢，不断从耳边来萦绕。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也是这样，我们从小长大，父母亲或者是老师啊，或者说我们的老板呢，啊，很同事，很多人都会来贬损我们，否定我们的价值。我们不能听这一套。耶稣肯定了我的价值，如果我没有价值，耶稣不会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有价值，我极大的一个价值。神甚至牺牲他自己宝贵的儿子的命，为了要来救我。所以今天我拥有了耶稣，我拥有了一切。我今天已经拥有了耶稣，我已经拥有了万物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把他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把耶稣给你了，神也把万物都一同白白的给你了。我们今天何等的有价值呢？我们今天身份何等的尊贵呢？要重新看到我们的价值，看到我们的尊贵。也看到我们何等的丰盛，一切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，所以你是有价值的。你里面住着耶稣。今天我们怎么看你，你就什么里面就有耶稣。我们怎么对待你，我们怎么尊重你，就像尊重耶稣一样来尊重你，因为你里面有耶稣。你带着耶稣走在这里，走在那里，每个看着你就是看见了耶稣，你就是活着的耶稣。你是这么想，耶稣就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有价值，你我都有价值。我们每个人都跟耶稣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身子，啊，所以这个呢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感谢主改变我们的价值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与基督已经合二为一，我代表着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极其的丰盛，我极其的荣耀，啊，这是主在我的里面活着，所以我这一生就是要活出耶稣的样式来，感谢主啊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啊，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啊，你何等的宝贵呢？好，感谢主。